加拿大正转向极权，全国媒体沦陷，美国高层和亚省密会，中国籍非法移民米兰街头夺枪袭警，头肩中弹昏迷，北京长峰医院致命火灾，19人判刑被质疑咩镬，江苏大桥重大坍塌事故，两人丧生，三人失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3号。加拿大自从宣布和中共合作以来，备受外界关注。加拿大阿伯达省和魁北克省的独立运动令总理卡尼焦头烂额，同时保守派网民和网络红人正在社交媒体用一些数据令大家知道政府执政的真实成绩。同时有人揭露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和媒体已经同床共枕。2026年的1月29号，在加拿大媒体高峰会上，加拿大媒体制作人协会总裁兼行政总裁韦诺涛对卡尼表忠话：总理先生，这里的每一个人及18万业界人士都愿意而且坚定支持你，正如我们知道你支持我们一样。这个无疑暴露媒体已经被收买，公众的信息的知情权和真实性已经不可以保证。外界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卡尼敢公开说加拿大经济在七国集团里面建立最强大的经济，但现实检验加拿大的食品通胀率在2025年达到 6.2%， 是七国集团里面最高的。茉莉花莱恩秀主持人在1月31号演讲里面表示，加拿大人亲眼看到我们国家出了问题，不过媒体和自由党就告诉我们不用担心，声称这些观点属于极右和极端主义。他提醒，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加拿大文化遗产部长马克·美勒在致议员的一封信里面说，政治组织者正在利用互联网破坏加拿大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他隐晦地说，保护公共利益、新闻业的需求非常迫切，而这份心被标注仅限布莱克洛克记者会员查阅，普通人很难看到具体的内容。加拿大宪法基金会在2025年10月1号曾发帖文警告，司法法案将准许部长秘密切断电话和互联网服务，不遵守的个人包括未对命令保密，首次违规可面临高达$25,000的罚款，后续违规可面临$50,000的罚款。观察人士认为，卡尼正将共产主义在加拿大推行。阿尔伯达省的分离主义律师杰夫拉斯亲口证实，他们一直都有和川普政府的高层会面，目标是令川普承认阿伯达省为一个主权国家。他解释和川普政府会晤是为了阿尔伯达省独立做尽职调查，称川普更尊重阿尔伯达，而渥太华是共产主义政府和中国合作挟持阿尔伯达资源。他批评渠道受阻，阿尔伯达将独立并令安大略等省自付账单。拉斯表示，高层会谈不会公开姓名，只是称非常高级别，理由是双方有协议，不想被媒体打扰。拉斯表示，来自美国的态度是压倒性的热情。下一批前往华盛顿的代表团包括银行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律师，正准备完整档案和可行性研究，并且已经同高盛、摩根大通等银行结合，准备备用信贷以防渥太华切断资金。分析认为，美国的后院不单止在南方边境，北方邻居的内部张力可能是为 MAGA 议程提供了新的战略空间。杰夫拉斯指出，加拿大高度依赖美国，如果财政部长贝辛特通知债券评级机构加拿大因美国措施而成高风险国家，加拿大将彻底崩溃。加拿大中心报告指出，加拿大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超过美国， 居全球第四，总负债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新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亦都显示，他因为招揽未成年人服刑期间，曾以一名被确认任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爱文顿的人进行多次电子邮件往来。美国最新爱泼斯坦档案点名卡尼、杜鲁多、习近平和马云，其中马云被指在爱泼斯坦人脉网络中作为衡量中国影响力和财富的关键人物。他的亲信曾与马云多次接触，宴请并讨论业务。在爱泼斯坦给麦克尔、奥威尔的一封电邮中承认，川普总统从未接受过按摩。外界认为爱泼斯坦档案的释放就好像一个分水岭，暴露了精英公众形象背后的真实状态。麦克尔附拍国会议员阿伯特、斯特金河和影子民主改革部长说，卡尼曾宣称他的政府将以十年未见的速度建设，一年后连铲土都没开始，没有任何一个项目获批，只成立了一个毫无用处而且耗费巨资的官僚机构，到现在毫无建树。加拿大人民党议员莱拉·古德里奇表示，加拿大人抗议社会法西斯化，反遭指控种族灭绝，被网络封杀，公开威胁并被迫禁声。安大略和魁北克多座教堂被毁，亲极端分子暴徒横行。马克卡尼就称，加拿大必须和中国结为战略安全伙伴，才可以实现零排放并应对川普威胁。中国正是那个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强迫劳动而且是迫害异见人士的，而加拿大政府现在竟因为民众揭露他掠夺和腐败，就想切断手机和网络服务。阿伯达省省长丹尼尔·史密斯确认，如果收足了足够的签名，阿伯达省将在今年秋季举行独立公投。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还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压、高血糖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代谢宝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他选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似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代谢宝就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去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专业人士。意大利米兰近日爆发一宗夺枪袭警事件，一名非法居留在当地的中国籍男子公然在街头袭击警察，双方在街头交火，最终疑犯遭警方击中头和膊头，重伤昏迷。这宗事件引发了意大利舆论的高度关注。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说，1号下午在距离米兰冬季奥运体育馆仅2公里处的街道上，年约30岁、身高约160厘米的刘姓中国籍男子，先以棍棒攻击一名保安人员，随后抢夺他的配枪逃走。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拦截，双方在市中心街头爆发激烈交火。警方指出，刘姓疑犯至少向警方开了3枪，子弹击中巡逻车，警方随即还击，将刘姓男子击中，疑犯头和膊头中枪，送医院急救后陷入重伤昏迷，警方没有人受伤。据悉，这个不是偶发事件。媒体披露，刘姓男子是非法居留者，没有固定的住所， 最近四日内已经是第三度作案，并遭警方拦截检查。第一次是试图偷窃一把折叠刀，第二次是挥舞由两把扫把拼接而成的武器，公然威胁路人。警方资料显示，该名疑犯曾多次被居民检举行为怪异，具威胁性，亦曾短暂送往精神病院观察，但每次被捕后都很快获释。令人不安的是，近期他多次被发现刻意接近警察和保安人员，疑似在找机会夺取枪械。意大利媒体指责说，这种事件暴露出非法移民管理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巨大漏洞。一名多次被举报具暴力倾向、非法居留的外籍人士，竟然可以短时间内反复作案，最终演变为街头枪战，已对社会安全构成实质威胁。目前案件已由意大利检警接手深入调查，事件亦引发舆论对移民政策、司法放人机制以及精神危机处理的全面质疑。距离事发将近三年之后，北京长峰医院致命火灾案终于迎来官方所谓的司法定调。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二月二号通报，涉案的19个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2年至6年半不等有期徒刑。不过这份判决不单止没有平息争议，反而再度引发替罪羊质疑。根据法院的讲法，2023年4月18日中午，长峰医院改造工程现场违规进行交叉施工，期间环氧树脂材料挥发形成爆炸性气体，如火花后爆燃，引发大火，火势快速蔓延，加上防火分隔失效，消防设施失灵，大楼楼层病人疏散失当，最终造成29人丧生，42人受伤。这宗火灾是近年北京市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之一，社会震动极大。早在2023年10月，中共官方宣布对40多名公职人员问责，包括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更伟，但外界注意到最终落实的多名处分仅止步于政务警告、记过等行政处戒，真正进入司法程序被判刑的仍然集中在企业和基层管理人员身上。微博网友周凤说，他就好像看到了至高无上的挡箭牌，政务处分太轻，至少该撤职。香港明报认为，长峰医院长期经营和安全管理问题不是短短半年可以造成的，责任不应该只追究到任期尚短的现任北京市领导，前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样难辞其咎。但最终政治责任层面只限于形式问责，刑责集中落在19人身上。熟悉中共官场运作的人士指出，这种有人坐监、体制无责的处理模式早已成为重大事故后的固定剧本。三年过去，29条人命换来的仍是一份没办法触及的权力核心的判决。这场火灾的真正责任人恐怕早已经躲入中共制度的阴影之中。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一座正在建的工程大桥发生严重坍塌事故，造成至少2人丧生、3人失踪。失事的桥梁由中铁12局集团承建，再度引发社会对中共基础设施、施工安全和工程品质的强烈质疑。据大陆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在2月2日下午5点左右，当时响水县的连新线粤港大桥在施工时，系关共梁突然坍塌，多名作业人员坠落或活埋。现场救援人员迅速赶忙去打救，打捞起多名落水者，但仍然有3人下落不明，另有2人被紧急送医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幸丧生。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连新线粤港大桥位于江苏省盐城响水段，是连云港至上海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铁十二局承建。中铁十二局隶属于中国铁路工程集团中铁集团，近年来多次承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但亦屡传安全事故。媒体谴责话，这类豆腐渣工程频繁发生，背后涉及施工赶工、材料偷工减料、监管松懈等系统性问题。事故发生后，网络上很快出现质疑声浪，网友嘲讽话，又是中铁豆腐渣，安全生产成空口讲白话。这个不是中铁系统首次爆发重大事故，过去几年中铁承建的多项桥梁、高铁、隧道工程曾因塌方坍塌导致人员伤亡，引发公众对国营企业工程品质的持续担心。专家分析，中共基建项目为追求进度和政绩，忽略安全监管和质量把关，同时地方监管部门执法不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亦都加剧风险。2026年开年就传出此类惨剧，令人担心全年基础设施安全形势。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中铁十二局尚未公布详细调查进展和责任追究方案，官方回应仅强调全力搜救调查原因，做好善后。受害家属和舆论呼吁彻查责任，公开透明资讯，避免类似悲剧重演。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